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，他是医生，也是宣教士，更是一位愿意俯身服侍的基督徒。在中国清江浦的泥土路上，他带着精湛医术，带着圣经，用双手医治疾病，更用生命播下永生的种子。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仁慈医院的医生数量有所增加，这里边慢慢出现了中国医生的身影，被治愈的人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谢意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39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医院员工对痊愈患者表达的感激之情感到格外的欣慰。有一次，钟爱华打开本地的中文报纸，看到私人广告栏上有一则签名广告，上面说，在此公开向仁慈医院的钟爱华医生表示感谢，他高超的医术救活了我的妻子。后面是对当时状况的简要描述，他的妻子怎么样遭遇难产，医生的车送妻子到医院，钟医生紧急时刻进行了剖腹产手术，这样的品德和医术让人无以回报，但我想在这里通过报纸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心怀感恩的病人有时会将自己得医治的故事，自己内心的感激，或是医生的高尚人格刻在一张匾上。所谓的匾，就是一张大概5-6米长、2米多宽的木板。送匾过程是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医生会讲一些话，表达自己不配得如此的嘉奖，随后会有一些茶点供众人享用。到了30年代，锦旗和玻璃罩装的银牌更为普遍，而农民表达感谢的方式更为实际，他们会礼节性地送上一些鸡蛋、红薯或花生。在儿子住院数月最终痊愈之后，一位富有的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感谢，因为这男孩对福音极有兴趣，所以他的父亲邀请钟爱华开车到家里来赴宴，并请他在做客期间向邀请来的众多客人传讲基督。钟爱华带了曹医生一同前往，并在车中载满了福音单张、小册子和新约圣经。钟爱华回忆说，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已经将3间屋子连成一个大间，屋子中间成排地摆放了椅子和凳子，前面是为我摆设的讲台，就像一个小礼拜堂一样。 被邀请来听我布道的至少有60人，他们听得都很认真，而我呢，也非常享受和他们分享的过程。朱爱华讲了创造和创造者，之后创世的耶稣基督如何来到世上救赎整个世界。他们相当熟悉救赎的概念，不仅仅是因为当铺的关系，而且也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要向土匪付赎金，将亲爱的家人赎回。最后，朱爱华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人需要相信基督，并且鼓励大家接受上帝的救赎。40年后，朱爱华回忆说，他们对我都非常的尊敬，毫无疑问，有些人被深深的打动了，主人和客人都请求钟医生要常来。但因为那地方离淮安不远，所以钟爱华将他们介绍给了蒙哥马利。即使像钟爱华这样有条理的外科医生，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将大量的时间投入直接布道。上海基督徒书房的克里斯托弗·威里斯说，钟医生是我给予中做事最有条理的宣教士，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很多很多事情，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如何做好准备，而且他看起来从来都不着急，总是能享受短暂聊天的乐趣，所以他在这里是非常受欢迎的顾客。但即便可以将一分钟当70秒来用，钟爱华还是需要将许多与人谈到的机会让给医院的传道人。高长老去世之后，医院委任了新的传道人。每个员工都清楚，让人得医治不仅仅停留在身体上，而当钟医生可以亲自用言语来改变病人属灵生命的时候，他会觉得非常的喜乐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士兵就枪伤复发，腹部出现严重的问题，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救治，但是我还是让他待在医院。我教他如何祷告，他看上去非常的恳切。昨天晚上他去世了，可是护士告诉我，昨晚他离世之前，经过他床旁边的时候，听到他在祷告。对于这个病人，我今天一整天都感到非常的平安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受过教育的20多岁的年轻人患了恶性肿瘤，他的眼睛像橘子一样凸出来。钟爱华让他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，在门诊结束后单独来见他。其实这应该是中国医生或传道人的工作，但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和他谈谈。我说，我们其实救不了你，肿瘤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，所以不能动手术了。但是请记住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去哪里。然后我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他讲述了基督的故事，告诉他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年轻人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堆书和一本新约圣经。2个月之后，他又回到医院，那时他的肿瘤已经和他的头一样大，看起来非常可怕。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，觉得他回来可能还是想让我们帮他治病。我还是将他安置在那个小房间，坐下来和他交谈。他说，我回来不是要你给我治病，我回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我现在心中很有平安。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，但我死之后将与他同在。有时种下的种子会结出丰硕的果实。1930年，医院来了一个心脏病患者，他的家庭出身本来很好，可自己却染上了赌博和抽鸦片的恶习，被周围人视为人渣。在仁慈医院，他的身体最终痊愈，而且灵魂也得救了。后来听说他特别热心向人传讲基督，当时他所在的村子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，但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约50人的教会。 1938年1月，他来到仁慈医院参加了医院的祷告会。钟爱华回忆说，他一开口说话，我立马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是一个常与上帝交流的人。钟爱华和同工都注意到，30年代早期中国人对福音的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，到处是奇妙的可以传讲福音的机会，病人对福音又特别积极的回应。1931年，钟爱华写道，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乡下和监狱。1931年春天，在大运河上乘船的时候，船主甚至要钟爱华向所有乘客布道。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钟爱华将年轻的纪志文请到了清江浦。福音曾在中国大地欣欣向荣，1931年前后，人们空前渴慕着。一位曾在医院病得医治的青年纪志文作为传道人来到医院讲道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